现在让我回顾一下河内汪宅当时的生活状况，可以说刺汪案之发生也有他咎由自取的因素。据堂弟陈国启口述，在河内曾仲明的糜烂生活始终未改，每天晚上十时一过，等汪精卫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越南窑子，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家。其实不敢开铁门，怕铁门声响惊醒汪夫妇，只得爬上围墙，然后循着欲与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降到院子，再跑回寝室。这些情况都为窥察多时的军统特务打手们看得一清二楚，了然于这种生活状况的人家是毫无戒备的。汪夫妇历来对曾仲明纵容溺爱，而全家大小又为曾所施的小恩小惠所收买而大事包庇，所以对曾的糜烂生活竟蛮堪到无所察觉，待到出了事才慨叹，加必自毁而后人悔的古训。然为时太晚，曾已一命呜呼了。凶杀案发生后，汪精卫夫妇惶急于逃命之际，日特头子营佐真昭闻讯赶来，说是慰问，目的是在劝他们走路，自然他们是求之不得，满口答应。营佐要他们乘日本船，汪精卫扭捏作态的谢绝，结果自己租了一艘瑞典籍的小货轮，营佐则乘日本船尾随其后。据说离开香港洋面往上海行驶的途中就遇到飓风，小货轮自然颠簸，汪精卫正在坐吃悲叹，坐楼奇色风仍恶，灯塔微茫月半阴时，营佐劝其不必坚持坐自己的小船，还是改成大船，以示风雨同舟，安稳到户的好，他就立即答允。哪知这一次过船为转折点，不仅把汪精卫载到上海，而且后来还载到东京，一直载到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、同甘共苦的末日为止。汪精卫抵沪后，即由营佐安顿住在江湾小铁路旁东体育会路附近的一幢小花园洋房。与汪夫妇同住者，除家属、秘书、副官一行外，还有日文秘书周龙祥。汪所以住在日本控制区，理由是租界上藏着重庆方面的不少特务。如照原意回到法租界，福旅里路今建国西路570号私宅，他们不难跟踪而来要汪的命，不如住在江湾可以确保安全。汪当时惊魂未定，马上同意。营佐进一步假献殷勤，说可以交涉加派日本宪兵数人住在该屋地下一层，日夜轮流保护，这样就万无一失。汪又同意了，从此这种监视式的所谓保护持续至愚园路1136、弄王伯群大厦，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。所不同者不在楼一层，而在隔壁另辟一室而已。汪到上海后，就电召陈公博、周佛海等，兴致最高的周佛海、梅思平先行，继而高宗武、叶鹏，再而林百生、陈耀祖、陈昌祖，我则稍后于他们。待我到后，汪即口头告诉我，已和财务主任周佛海商定，派我当财务秘书，以后多和周联络。我当过一个月后，即由周的七弟杨兴华继任，留居香港至8月底。使来沪者有陶希圣、陈公博，则到9月才来，但仍不时来往港沪之间。陈璧君也是如此，理由是母亲在香港，希望多点时间陪伴母亲。群奸们到上海后，像蝙蝠一样最怕阳光，白天则蜷伏于江湾。如周佛海、梅思平在东体育会路各居一幢房子，高宗武则居于汪精卫住宅隔壁，夜间则在租界上蠢动。他们害怕重庆方面的特务，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。刚巧其实早已在上海当日本侵略者爪牙的丁默村、李世群等特工正想投到汪记门下，他们向周佛海建议由汪精卫出面向日本人提出，如获同意，则他们全班人马愿意过来。汪、周等不暇则接受这个意见， 于是经过日本方面同意，自丁默村、李士群、李次的一群特务就成为汪逆新班底之一部分。汪精卫有了特工，可对重庆方面的特工还手，不至束手待毙，但政治上还是没有出路，于是急着要走第二步，即如何当上儿皇帝。作为牵线人的影佐自然也没有闲着，由他撮合，汪带着朱佛海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林伯生、陈耀祖、周龙祥及副官潘宁等东渡日本。据说汪精卫在这次访问中和禁卫举行过两次没有第三者参加的笔谈。汪虽曾留学日本，但只能听不能讲，故只好笔谈。其中秘密交换了什么意见，汪一点也不透露。至于所谈内容有否关于所谓防共、反共之类的约定，值得怀疑。汪转述与禁卫会谈情况，始终没有提到这个方面。而联想到禁卫对于反共是最顽固的，自然有可能要谈到这个问题。有一件事可为例证，周龙祥曾告诉我说，当陈公博于日本投降后逃到京都，周当时与陈同行，躲在金阁寺特别布置的对外隔离的馆舍时，禁卫还秘密访问过陈公博。最后谈到日本现在是战败国，东亚防共的责任已无能为力，今后要靠中国领导，希望把这个意见转告蒋委员长，在自己面临末日的时候，禁卫尚且念念不忘防共，而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，足见他当年与汪精卫笔谈时不会不提及此事的。汪精卫一伙自东京归来，即策划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自命继承国民党法统，借以取得国民党的党魁资格，联合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组织政府，并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相号召，解消南北两伪政权，统一傀儡组织，届时日本政府将予以承认。因为无论华北临时政府还是南京维新政府，日本政府都未予承认，也没有与其建立外交关系，不是交涉对手。如果汪冀政府招牌一经树立，就和他们不同。但要召开汪冀国民党的六权大会，首先要解决代表的拼凑问题。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，哪来各省市、各特别党部和海外党部的代表，只得做个样子，找些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党棍子来凑数。为此就指定人分区包办招揽，记得华中方面是由丁默村，华南和海外由林百生，华北则由周化仁。这样一来，真是集乌合之众于大成。而汪冀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就于1939年8月底在沪西吉斯菲尔路（今万航渡路）76号宣布开幕。为了点缀门面，丁默村连球带拉请来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的何世珍，属胡汉民嫡系，并由汪精卫提他为大会主席团之一。参加主席团的还有周佛海、陶希圣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楚民义等。其实陈公博、陈璧君上留香港没有参加，汪还提出周佛海为大会秘书长，罗君强和我为大会秘书，至于一切提案都是事先指定几个人你就印发的，其中包括一，提请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；二，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名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交大会讨论决定，其中央执行委员未足额定人数时，由大会授权主席随时提名，交中常会通过后汇报全体会议备案；三，发表宣言主张中日亲善，号召全面和平，实行反共建国，结束训政，实施宪政，还政于民，并由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组织国民政府，云云。就这样乌烟瘴气的在76号闹了一天，宣告闭幕。出席这次所谓六权大会者 都打上汪伟汉奸的烙印，可是他们取得汪继傀儡戏班的新班底中人资格，就可当上大小不一的伪官。现在一级不可能完备。当日由汪精卫提名，交所卫大会通过的汪继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有陈公博、周佛海、陶希圣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何世珍、丁默村、林百生、李胜武、叶鹏、楚民义、陈璧君、曾醒、何炳贤、樊仲云、陈春浦、梅哲之、罗君强、汪曼云、戴英夫、马典如、陈君慧、陈允文、林汝恒、陈耀祖、徐天申、顾继武、唐惠民、傅世月、沈尔乔、陈继承、李世群、蔡洪田、刘玉芬、鲍文月、郑大章、顾中琛、徐苏中、卢英、彭年、萧淑轩、李浩居、曹宗殷、朱朴之、张正范、张永福、林宪文、黄香谷、王天木、唐莽、刘云、周化仁、陈昌祖、焦莹、韩清建、李景武、朴同、武先清、周龙祥。所谓六权大会结束的当日，汪精卫即迁入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王伯群大厦居住，我则住在他寓所隔一家，即该弄30号、31号为日本宪兵所占住。一级所谓保护汪精卫者，数天后在汪精卫寓所开第一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，由汪精卫提出：一、以陈公博、周佛海、陶希圣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何世珍、丁默村为中央常务委员；二、以楚民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，陈春浦、罗君强为副秘书长；三、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，戴英夫、朱朴之为副部长；四、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，林百生、周化仁为副部长；五、以丁默村兼中央社会部长，汪曼云、顾继武为副部长。所谓中央党部的秘书厅、组织部、宣传部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的几幢洋房里，而所谓社会部则因该部长是丁默村，这个特务头子怕每天经常来往，亦成为被人暗算目标。办事地点就近设在76号内。